集对美战略被曝光，港媒重提持久战，美中战火烧倒地沟油，集希土令点炮川普，美从赢得盟友，集希土禁令，德国400万岗位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日美国发出了美中贸易战以来最强音，中共这边怎样回应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中共官方官媒环球时报一边说美方低估了中方的反制和战略，另一边新闻周刊引述中共商务部在礼拜四上午再一次澄清，其近期的稀土限制措施并非彻底禁止，入口将持续，表面上看到的一面继续战狼，一面复远求和，似乎同美国财长此前暗示的中共因为内斗而释出了不同信号，不谋而合。不过香港媒体信报网站礼拜四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放了一篇评论文章，似乎讲出了中共真实的目的，文章重提论持久战，中美已经对彼此的制裁产生抗药性，关键都是怎样在拖延出来的时间里面，中共怎样突破半导体技术，至于美国则是怎样快速重组稀土和药物等关键供应链。听到论持久战，不知道中共内斗的各方是什么反应。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听到这三个字就要警惕了。当时前中共党魁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两个值得借鉴的是他的终极目的，耗尽敌人的资源，最终消灭敌人。换句话讲，就是消耗战，不要被中共一边战狼一边复远的表现迷惑。看一看今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做什么，他称表示愿加强和法国高层交往，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俄乌战争。我之前一直在稀土节目中反复提到，在西方整体稀土供应链独立方面，法国和日本的合作已经有了至关重要的突破，但是为什么中共瞄准了法国，不是日本或者澳洲呢？等一阵再讲。第二个是持久战，消耗战过程中怎样做？消耗的只是美国吗？当年中共令国民党在前线和日本军打仗，自己就匿入了农村，说将战争从军队扩大到全民，叫敌人日军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大白话翻译出来就是拿中国人做肉盾，消耗的是敌人和中国老百姓。你在平日里面甜食米饭面条，是不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口呢？不过到了下午精神就感觉不够用，没办法不用咖啡助力。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能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乐在其中，今日中共党媒中央的玉渊潭天账号发帖文讲，美国停止采购中国石油不会影响相关产业，废弃食用油俗称地沟油，去年成为美国争议焦点，因为担心大量入口废弃食用油或会导致美国斗笼失去了市场需求。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废弃食用油市场，2024年入口量达到127万吨，总值超过11亿美元，占中国废弃食油总入口量达到 43%。 不过自从去年12月中国取消废弃食油入口退税后，加上美国今年 对中国商品大幅加征关税。今年首八个月，美国从中国入口废弃食用油数量已经暴跌了 65% 至29万吨，总值仅 2.867 亿美元。那问题就来了，地沟油去了哪里呢？彭博社引述新加坡 Stanex Grow Inc. 的农业经纪人 Khan Wei Chin 表示，中国废弃食油贸易商可能面临短期压力，因为他们需要将这些货物转向欧洲。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成立。2024年8月，欧盟委员会开始对从中国入口的生物燃料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税率从 12.8% 到了 36.4% 不等。火星宏观账号发现，由于关税，八月份中国对欧洲生物柴油的入口量下降到 3.56 万吨，同比下跌了 55%。 他写道，美国市场占到中国废食用油海外市场接近一半，如果川普禁止入口，会提高关税，对中国的生物柴油产业的影响自然较大。当然还有另一种去向，就是中共总理李强叫的增加国内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入口转内销。问题是内销的路径会是怎样呢？关键时刻今日早上节目提出了一个叫人非常担心的假设，就是地沟油重回中国人的餐桌上，早在2000年时候就暴露出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有数据统计说中国人一年食300万吨地沟油，平均10吨饭中有一吨就是地沟油。这几年有问题的油罐车、预制菜、食用油存在安全问题的新闻不单止不绝于耳，而是越演越烈。提醒一下有在大陆的朋友要小心了，美国这边做了什么用呢？地沟油到了美国之后继续加工成生物燃料，提供一种直接替代方案来取代化石燃料。彭博社报道指出，其实最近几年美国正在抗议入口这种地沟油，因为农业团体和立法者表示，廉价的外国供应正在削弱对本地作物用于制作生物燃料的需求。川普和财长在昨天发表了反攻核文之后，今日战火硝烟开始在盟友和美国国内发酵。先看一下盟友的情况。昨日美国财长发完核文之后，彭博社的报道说，中方新的稀土禁令引发了七国集团财长的强烈反对。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呼吁G77 国集团国家团结起身回应北京的措施。德国财政部长拉斯·克林贝尔告诉记者，今日晚啲时候的 G7 会议将包括讨论共同方法，以针对措施应对中国的行动。今日 Zero Hedge 网站引述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新分析，2024年德国的 65% 稀土入口 5,200 吨，价值超过 6,400 万欧元，直接来自中国。如果北京关上水龙头，欧洲的高科技供应链将好像没有引擎这样停摆。如果主要供应国中国实施永久入口禁令，供应链崩溃，核心科技的产业10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直接受到威胁，而由此引发下游骨牌效应。最坏的结果是德国高达400万个工作岗位将岌岌可危，并且每年损失3700亿欧元的附加值，约占德国 GDP 的 9%。 澳洲总理下个礼拜将前往华盛顿，希望就关键矿产供应链谈判一项协议，因为各国正在寻求多元化。加拿大贸易部长表示，G7国家正在合作，以确保供应链不会被武器化来对抗他们。一位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该集团已经同意采取行动，以保护共同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就不用讲，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报道中看不到法国的声音，而中共外长王毅又单独特别提到加强和法国的高层交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瞄准西方联盟中最松动的一环。Gavrikos Jokolomakis， 中国研究副主任克里斯多福·贝多尔说，最大的风险是中方，他们在这里玩火自焚，北京无缘无故地对广大国家造成痛苦。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如果说川普总统的关税疏远了长期盟友，并给北京提供了拉拢全球的机会，这样习近平的稀土禁令就是给川普机会赢得美国盟友支持，并且除了稀土之外，对习近平来讲更大的风险是各国政府对北京下一步可能做什么异常警惕和担忧，从而他们会寻求在关键矿产以外更多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潜台词是，就是财长讲天下与之脱欧，就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隆在2024年被封杀的讲法。中共治下的中国恐怕会变成全球的经济孤岛。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海尔巴斯发文讲，这个是中共对抗世界，习近平在稀土问题上最后一搏严重失算，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错误之一。他们真的认为一个一党专政国家会成为自由世界利害关系的人吗？Zero-Hedge 网站发表德国政经观察人士托马斯·科尔贝的文章指出，北京的稀土禁令令这一场全球棋局中一个不太可能出现的玩家格陵兰岛成为西方的逃生出口。该岛的 Krinen 和 Kvanevgel 创狂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稀土储量之一，足以供应全球数十年需求。格陵兰的战略价值显而易见，它可能打破北京对高科技和能源转型产业关键矿产的咽喉，但野心和现实之间横住一道峡谷。到目前为止，开发一直被高昂的基础设施成本、严格的环境法规、复杂的许可程序和当地反对意见所阻碍，这个是西方自我设限的科教书案例。欧洲对北京致命依赖已造成危险全球失衡，欧盟基本上无力对抗中共倾举国之力支持的入口机器，后者以廉价商品淹没欧洲，同时北京握有决定性稀土王牌。从欧洲视角来看，一个关键问题浮上台面，和华盛顿的紧密战略结盟是不是比持续对抗更明智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火在美国本土今日发酵。美国贸易大使葛利尔今日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企业对中共的关税威胁毫不畏惧，这个激励了美国的企业。他们说，我们在礼拜一节目中提到的摩根大通$150,000,000投资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产业领域。另外今日日经亚洲报道说，微软最快2026年起将旗下多款新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亚马逊云端服务和 Google加紧将供应链转往海外。据报道，微软已要求多家供应商自明年起协助准备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生产 Surface 笔记本电脑和资料中心服务器，包括关键零件及组装业务。微软亦正推动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生产更多 Xbox 游戏主机，但目前尚未要求全部移出中国大陆生产。微软要求服务器至少 80% 的物料清单需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地区， BOM 是列出产品所有零件和组装流程的文件。政局动荡之际，个体的选择和扮演角色亦略有不同。彭博社16号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美贸易战的阴云持续笼罩的时候，包括美国科技大厂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等全球企业高层，预计本周将在北京和中共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彭博社称，这些企业高层隶属于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通常每年定期召开会议，预计有关高层将会获何立峰接见。何立峰是谁呢？是和贝森特谈判的中共同行，所以突然在这个关键时候，是不是带了贝森特任务一探中共内斗的情况呢？但是今日中午，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共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就是美国财长贝森特昨日提到的李成刚顶头上司，先见了苹果的 ECO 库克，指责美国造成贸易紧张局势。这个圈今日的故事我们又画圈了，中共真是内斗影响了美中谈判，还是放烟雾弹，真正的一场贸易超限战、消耗战呢？相信我们各位看官自有定论。讲回美国，在贸易战的喧嚣中，这个月底10月28号市场将迎来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尽管政府关门，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月会议上将再次减息，甚至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亦会表示美联储正按计划进行下一次行动，是减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美联储新任理事史蒂芬·米兰今日早上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对华贸易战使得减息更加紧迫，他认为应该减息50个基点。同时美国制造迎来了好消息，纽约州工厂本月意外改善，从上个月的下降转为上升，这个是过去四个月中第三次增长，因为订单和发货量回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三表示，其全州制造业业务状况指数在10月上升 19.4 点，而《华尔街日报》之前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该指数是-1.8。纽约联储表示，虽然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仍保持低迷，但企业对前景更乐观，近半数预期未来几个月状况将改善。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